好，我们再次做个祷告。爱我们的主，我们再一次满心感谢赞美你，因为你是赐恩典的上帝，使我们在主里面没有缺乏。上帝啊，你是我们的牧者，因此我们在主里面也不胆怯也不惧怕，因为你的杖你的竿与我们同在。天父啊，我们感谢你，你是何等美好的神，因此我们站在你那一边绝对没有差错。这个世界的引诱不能够拉倒我们，这个世界的财富不能够使我们离开神的殿。因此主啊，你加添我们力量跟信心，在这个时代站立得稳，在这个时代勇敢站在神的那一边，好叫我们在以后将来神再来的时候，我们并印证，我们并看见神的荣耀，神的尊贵大过一切。求你给我们这样的信心，求你给我们这样的盼望，愿你的话继续提醒我们，愿主的灵常常感动充满我们，好叫我们活着有价值有意义，跟这个世界分别为圣，过个神喜悦的日子。求你加添我们力量，把以下的时间再一次恭敬交托，帮助讲的听的都一样得到造就，得到帮助，得到提醒，得到警戒，得到改变。奉主耶稣宝贵的名求，阿们。好，我们刚才所看到的哈该书，就稍微大概知道哈该的内容是什么。那哈该就是要兴起那一代的信徒，他们本来是很热心的，从被掳的地方回来到自己耶路撒冷的地方很不容易，好，从一个第一世界的巴比伦要回到一个荒凉的地方很不容易，不过他们就是有这个意志，他们有这个冲力，他们有这个爱心热心回到自己的地方，所以一年之后他们就把圣殿的根基做好了。那不过呢，因为有各方面的拦阻，不一样的或者难处的地方，他们就停工15年的时间。所以主前520年甚至兴起哈该，再一次兴起他们。原来哈该兴起他们的原因就是提醒他们为什么会沦落到这个地方。那为什么呢？他们有很多借口，他们说时间未到，他们说这不是建造的时候，就好像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有各种各样不同的借口，不过上帝最知道我们的心，上帝最知道当时那时代的心。什么心呢？他们根本没有敬畏神，他们根本不理睬神，他们根本只关心自己的事工，只关心自己的事件，所以因此他们就停止工作。所以虽然好像是借口，不过在神的眼中，人以为是正的事，神看透人心，所以因此神明白他们不是真的哦，有真正的借口，是没有心，所以他们没有心，神要他们专心。为什么没有心？因为他们不敬畏神。所以再一次接着哈该提醒他们，那神是应当敬畏的，应当专心的，应当当作至宝的，因为这个世界如果没有神，其实什么都没有。所以神警告他们，如果你没有我的话，你可以赚很多却收的却少，你可以种的很多却起的很少。所以神就提醒他们或者警告他们，在这个世界你们可以追求很多，不过你却得了这个世界，赔上自己的生命又有什么价值呢？所罗门所说的，在日光之下都是虚空的，如果没有上帝的话，你可以得了这个世界也是虚空。所以我们要在这个世界里面享福，怎么享福，怎么过丰盛的日子，就是一定要有敬畏的心，一定要有爱神的心，一定要有神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引导我们，掌管我们的一生，这才是真正蒙福荣神也义人的生活。这我们这么做的时候，你会回去看，其实你这个世界这个一生你过了绝对没有浪费。所以这是心，他们没有心。第二件事就是什么？他们灰心。为什么他们在停止15年的工作不做工呢？一个很可怕的是，一个信徒能够继续会离开上帝，因为他们灰心。怎么灰心呢？有几个原因。他们看见他们所建的这个圣殿好像不比以前的好。为什么？他们只看表面罢了。所以神提醒他们，不是看表面，内在才是最重要。是我要使这个工作兴起就兴起，我要使我的荣耀在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就得荣耀。不是你建得多美，而是里面到底有没有我的荣耀。 所以因此这是我们要得安慰的。我们可以工作，虽然表面的果效好像不多，我们可以一直在这个教会服侍，果效或者成果好像不大，不过这不是最重要。我们教主日学，我们牧养，我们带人来信主，也许可能果效不是很大，不过呢，神要我们是什么？神要我们刚强。怎么刚强？就是做工。神要我们忠心做工，好像耶稣所给的比喻前面的两个仆人这样。无论你有5000两银子也好，你有2000两银子也好，无所谓，最重要的就是你要做工，不要埋在地图，你什么都不做，这是神不喜悦的。神要我们做工，尽我们所能的做工，而且以后的荣耀呢是上帝的，这是神的工作，不是我们的工作。所以因此这是我们要得提醒，为什么这个是好的？因为如果你做得好，你就不会骄傲，因为你知道这是神的工作。如果你做得不好，你也不灰心，因为你知道你是神，这是神的工作。不过呢，如果你灰心或者你骄傲，这代表什么？这代表你从来不以为这个工作是神的，所以你会灰心，所以你会骄傲，因为你把这个工作当作是你的，所以做得好你就骄傲了，因为你以为是你的；做得不好你就灰心了，你放弃了，因为什么？你以为是你的。不过呢，如果你改变你的心态，你把这个工作当作是上帝的，这是神的工作，我只是管家罢了，这个教会是神的教会，我只不过是管家罢了。那我告诉你，做得好你不会骄傲，因为你知道这是神在做，你只是管家，你只是仆人。做得好像不好，好像没有果效，你也不灰心，因为你这都是神的，你只不过是管家。神要兴起就兴起，谁要神要衰败就衰败。这个是我们要明白一个很重要的真理。当时的时代的信徒不明白，所以他们灰心丧胆，他们以为他们可以，他们做的一切都是自己的劳力，不是，所以他们灰心。而且呢，他们也忘记神与他们同在，神与他们同在是好得无比的，是更重要的。而且呢，他们为什么灰心？常常比较，比较这个，比较那个，所以使他们灰心。不，神要他们忠心，在主里面满足，知道这是神的荣耀，这是神的工作，使他们能够克服。所以这是我们要明白。所以他们起初为什么很难兴起来？他们没有心。第一，起初为什么很难兴起来？因为他们这是什么？忘记掉，灰心，他们灰心。所以第三是我们今天所要思想的。所以现在我们要思想的那第三个心是什么？为什么他们做到一半就不做了？那其实第二章第三第四节或者第四节就已经做了。这个第四节是什么？第四节跟第五节我们来看。第四节第五节怎么说？所罗巴伯，虽然如此，你当刚强。约沙达的儿子大祭司耶稣亚，你也当刚强。这地的百姓啊，你们都当刚强。跳到第五节的下半句，这里说什么？那时我的灵住在你们中间，你们不要什么？不要惧怕。所以第三个原因，为什么他们会工作？因为什么？他们惧怕，他们有胆怯的心。这个是一个，也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件事情。就是为什么一个人做到一半不做了，服侍主到一半就不做了？因为他们不但是没有心，不但是灰心，他们也是胆怯的心，害怕了。他们也许看见这个工作好像做不起来，害怕了。他们也许工作的时候，他怕会遇到威胁，遇到恐吓，遇到各样的拦阻，他们害怕了。他们可能害怕失败，所以他们就害怕。所以因此我们在这段圣经，神告诉他们说什么？你们要刚强，要勇敢起来，来为主工作。所以因此我们要先明白，那什么是勇敢？什么是真的是勇敢的心？跟害怕的心什么分别？那到底什么是勇敢的心？那这个世界也都在讲勇敢，对不对？世界的人也在教导我们什么是勇敢，勇敢就是这样，敢冲这一类。不过我们要明白，世界上所提的勇敢跟我们属灵上的勇敢那是不一样的。那有什么不一样呢？几方面。那第一个就是，那什么是真正的勇敢？这是神要 再次鼓励这些百姓能够刚强起来。什么是真正的勇敢？真正的勇敢就是你要先思而后行的。换句话说，你要先考虑，你要先衡量，你要先想你的付你的代价，然后怎么，然后才去做。所以因此上帝怎么提醒，从第一章一直到第二章才能讲什么，你要审查，你要你要第五节，你要审查自己的行为，你要审查第七节，你们要审查自己的行为，审查审查审查，预备去做。勇敢，真正的勇敢，弟兄姐妹，不是冲动。当这些人做这些事情的时候，上帝要他们审查，然后要他们刚强，要他们思想。跳到第二章也是这样，上帝也提醒他们，那你看这个圣殿先前从前的荣耀呢，在你们看了如何，在你们眼中有看如无有吗？虽然如此，上帝感动他们说，你们要刚强。换句话说，刚强不是冲动，再说多一次，勇敢不是冲动，不是凭着血气冲啊去做，这不是冲，这不是勇敢。你看那些喝醉酒的人勇敢吗？你看他们有些人喝醉酒哦，他们讲的话是平常人不敢讲的，他们所做的行动，所做的一举一动，他们的行为是一般人是不敢做的，对不对？他们做的时候看起来很勇敢，不过酒后起来的时候，他们后悔吗？后悔。换句话说，他们当时所做的事情是勇敢吗？不是，是冲动。因为真正勇敢的事情是先思想，先考虑，先想了要不要做。所以上帝提醒他们，审查审查，思想思想，要做吗？要做就做。思想审查，神没有叫他们冲啊，神没有叫他们你们要这样子为我寻道，没有。神叫他们考虑思想好了，你要跟随着吗？你就跟随主。这是耶稣常常告诉门徒的，你要思想。上帝耶稣曾经告诉门徒，你要跟从我，你要思想，你愿不愿意舍己，你愿不愿意为我背起十字架，这是要得付的代价。耶稣没有说你跟从我，盲目的跟从我，没有，对不对？耶稣把他的条件，跟从他的条件一个一个立清楚，你要吗？你要就跟从我。上帝告诉当时的以色列百姓的时候，在西乃山把十条诫命分发给他们的时候，上帝没有说你们就是不管你们一定要遵从。上帝跟他们立约，立约是什么？立约就是两方面要什么？要赞同的，对不对？赞同之前你要先什么？你要先思想。所以上帝，你还记得在出埃及记的时候，上帝问他们，你们要遵从吗？遵从就跟从我，遵从说 yes。 所以以色列百姓说 yes 的时候，哇，就立约了，要遵守十条诫命，服侍在他们的地方。摩西也是告诉以色列百姓，在申命记的时候，这个地方是福气之山，这个那一边是咒诅之山，你们想，你们要生还是要死，给你们选，你们想。所以我们要明白，基督教不是一个冲动的一个信仰，不是，你思想，你考虑。所以我们从来没有逼人家信主的，你们信主有没有人逼你？没有的，我们没有，从来不逼人家信主的。你思想，你考虑清楚，主感动你，你做这个决定来信主。我们常常说你要做一个决定，所以真正的勇敢就是在这个地方先思的，不是冲的。那当时彼得，你还记得彼得在加利利海的时候，记得吗？当他有一天看见主耶稣在水面上行走，走进他的船的时候，几个门徒在船上都害怕的不得了，对不对？每个人说哇，很怕很怕，只有彼得说什么？彼得说我不怕，我来了。有没有？他跟耶稣说我来了，我怕。他也是走在水面上，走到一半就怎样，嘣，掉下去了。为什么？他看见周围都是风浪，周围都是危险的时候，他就跳下去。不过为什么当时他敢这么讲？那我告诉你，很简单，因为他也怕。他怕到什么？他怕到糊涂了，他怕到他冲动的这样走上去。那是他勇敢吗？不是勇敢，是一时的血气罢了。为什么我们知道？因为他到最后他后悔了，他看见周围都是危险的时候，他的信心失去了，他小信。所以耶稣说你为什么这么小信？因为他 根本没有思想就这样冲过去了。彼得也常常给我们看见，他看起来做事很勇敢，不过都是什么？都是冲动的，常常被耶稣责备，对不对？那个不是真正的勇敢，真正的勇敢是先思想，而且真正的勇敢，弟兄姐妹，是没有后悔的。所以这些百姓先思想，要做吗？就做。真正的勇敢就是讲先考虑，要付这个代价。不过你觉得这个代价值得付的时候，你就勇敢去做，这是真正的勇敢。弟兄姐妹，主耶稣的勇敢是真的。当耶稣来到这个地面上的时候，难道他不知道他要被钉十字架吗？他知道吗？他早就知道了。难道他不知道他来到这个地面上会被人辱骂，会被人怀疑，会被人责问，最后处死在地面，在十字架？难道他不知道吗？他知道。难道他不知道他来到这个地面上会被人，不会被人受欢迎吗？他知道。不过他虽然知道，他还是甘愿怎样来到这个地面上。弟兄姐妹，这是真正的勇气。不是他不知道，他知道，不过他想清楚了，他衡量了，我愿意付这个代价，他来到这个地面上，这是勇气。玛利亚也是这样，你还记得当时玛利亚她献香膏的时候，我告诉你，那个举动是很勇敢的。你懂，他耶稣他来到波大尼最后一次的时候，然后他就得上耶路撒冷了。玛利亚就当时从那房间里面拿一个珍贵的香拿刀香膏，记得吗？就打碎了。你懂他的香膏当时值多少钱吗？当时是有一年的工价，圣经说有一年的工价。换句话说，那个香膏他所献的礼物是值一年的工价。如果是当作今年或者新加坡的薪水的话，可能一年一般人的所赚的是4-5万啊，一般人的工价4-5万。换句话说，他那一天他就4-5万一次过献给上帝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你有一辆车4-5万的话，你那天把整个车烧了给上帝，很不容易做的，很勇敢的一件事情。不过那个是冲动吗？不是的，差不多看见哇，耶稣来了，哇，就拿最好的东西给耶稣，是不是这样？不是冲动的，不像有些。信徒奉献来的时候，哇，就拿皮包出来，看皮包来最大张的，哇，我要献给上帝，50块放进丢进去，然后呢离开那个地方后悔，哎呀，没有钱吃饭了。那个我告诉你，那个就不是勇敢，那个是冲动。玛利亚是冲动吗？他献香膏是冲动吗？不是，他考虑了清楚，他就预备那个香膏给神。我们怎么知道？耶稣讲了一句话，当这些人责备玛利亚说：“你为什么这么浪费？”这是一年的工价，可以周济不懂多少的穷人。你懂，耶稣讲一句话，耶稣说：“你由他吧，因为他所做的一件事是什么？是美的。他为我，他所做的是为我安葬之日所存留的。”换句话说，耶稣基督很清楚知道，玛利亚当时做的举动不是冲动。他思想过了，他要付这个代价，虽然是一年的工价，不容易啊。不过他知道耶稣要上耶路撒冷，他就又借着这个机会来告耶稣基督。所以耶稣说什么？他为我所做的是为着我安葬之日所做的。耶稣知道他不是冲动。玛利亚他常常听见耶稣的信息，他明白耶稣是受苦的弥赛亚，他明白耶稣一定要上耶路撒冷上十字架，他明白，他很知道，所以他可以为主所做的是什么？就是先膏他，先用香膏来膏他，为他安葬所做的。他跟其他的门徒不一样，其他的门徒看见耶稣要上耶路撒冷，他们不明白，他们不明白耶稣讲道的那个内容是什么。所以当耶稣说我要上耶路撒冷的时候，其中一个门徒彼得怎么说？又冲动了，他说：“主啊，你不要去，你不可以去。”耶稣有没有说：“哇，谢谢你，你真有我的心啊？”有没有？耶稣没有，耶稣骂他：“你这个魔鬼，你要拦阻我上十字架，你要我拦阻做神的旨意。”耶稣骂他，因为这些门徒根本不知道耶稣来到这个地面上的意义是什么，目标是什么，完全不知道，只有玛利亚知道。玛利亚清楚，心中知道耶稣是一定要死的，耶稣是一定要照着圣经死又复活。所以他先做一件事，预备最好的香膏给上帝。 你懂这个香膏一年的工价，当时的时代只有给君王才这么贵，你知不知道？当时如果有人要献给君王，就是大概用这个价钱拿香膏给君王的。玛利亚清楚知道，他就预备香膏来膏王的葬礼，很伟大。他思想过了，他知道要买多少，他不是随随便便给上帝，他预备了。所以你发现到当耶稣死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到你读圣经，很多玛利亚去找耶稣，什么玛利亚都去，只有他没有去。他这么爱耶稣，为什么没有跟这些玛利亚妇女去？没有，他没有去，因为他已经膏了耶稣，你记得吗？主日的那一天，这些妇女拿这么多香膏去，都累了，耶稣复活了。所以有时候工作是这样的，要做就现在做。他复活了，拿这么多香膏怎么办？哎呀，自己查自己好。耶稣复活了，没办法，没办法服侍耶稣了。玛利亚先做了，他知道他一定要做这个工作，这是勇敢，他付这个代价。所以真正的勇气是先思后行，就好像哈该告诉这些百姓，先思想，先思想，要嘛要就做，要嘛要就做，没有逼他们做的。哈该鼓励他们先思想，如果他们真的做的时候，这就是勇敢。没有逼你们待会要去什么地方，先告诉你这条路是不容易走的，当你愿意走的时候，这才是勇敢。有些人走那条路才发现到，哦，冤枉啊，早知道就不做了。好像有些传道人有时候，哇，听见哪一个牧师讲道非常的兴奋，那天就献身给上帝，去神学院辞掉他做医生做律师的工作，走到一半的时候，哎呀，我都不知道传道的路这么难走。所以很多传道走到一半就回去自己的行业了。所以当时他们献身的时候勇敢吗？看起来很勇敢啊，大家都恭喜他，不过什么，当时血气罢了。困难来的时候，啊，不要了，回去了。所以路很清楚给你看见，要走吗？要跟耶稣吗？很清楚告诉你，你要舍己，你要天天为主背起十字架，已经把 precondition 给你了，大大字，不是 fine print 的，给你看。当你要这么做的时候，勇敢，你就是真的勇敢。就好像今天有这个聚会，先告诉你是迪巴巴利啊，是 holiday 啊，对不对？有牧师有没有骗你说这个不是今天是什么的？没有，很清楚告诉你是迪巴巴利 holiday 啊，很清楚告诉你是讲道啊，不是整天吃饭啊，哦，是听到啊，坐在这个地方几个小时啊。你们有没有来这个地方被骗的感觉？我相信没有，对不对？很清楚的告诉你，要付这个代价的。是不是Siglap 啊？要来一个这个乌鲁班丹的地方，先告诉你，我相信没有一个来这边是被骗的，对不对？不过你们来，我告诉你勇敢，因为你想过了，要去嘛，你爸爸你来啊。周末可以做很多东西，可以在家，可以出门。哦，在这个地方听到啊，哇，真的吗？我真的要懂到十二点吗？先思想，已经告诉你了，不过你们来。我先告诉你，我很佩服你们的勇敢，不容易的。不过你们勇敢这么做，这是真正的勇敢。如果你们当中有别的觉得被骗的话，你们来是血气，哦，把你们来了，很甘愿来了，哦，这是勇敢，这是勇敢。第二，什么是真正的勇敢？真正的勇敢，弟兄姐妹，是做对的东西。有时候我们在外面听见人家说什么，哇，这个人很敢穿，哦，听过吗？哇，这个人很敢讲话，哦，没有本钱这样。哇，这个人很敢去那个地方，哦，很敢做这个东西。当他们说很敢做、很敢讲、很敢穿，我问大家，这是真正的勇敢吗？不是的，这只不过是做败坏的事情。弟兄姐妹，什么是真正的勇气？什么才是真正的有勇敢的心？是做对的事情。就好像这些百姓，神已经给他们看见，为什么他们要 放弃他们现在所做的，就是要建造神的殿，就是要放弃他们目前的工作，来好好的专心做神的工作。真正的勇敢是什么？他们明白这是对的，他们明白这是应当的。这是上帝常常提醒这些哈该先知，不但是哈该，他们被掳之前有很多先知神兴起，就是要提醒他们勇敢，要刚强，要勇敢，要刚强，做什么？做对的事情，不是做败坏的事情。有些人很敢做一些东西，对不对？有些青年人你看见他们很敢把照片放在网际网络，很敢。有些人甚至他们可以，我如果你知道最近的新闻的话，有一对夫妻敢啊，也不是夫妻了，一个男一对情侣敢什么衣服都不穿就去 Holland Village 走一圈跟人家谈话。你知道这个新闻吗？你看的时候哇，这么勇敢啊，是吗？不是，这是败坏，这不是勇敢。勇敢不是做愚蠢的事情，勇敢不是做危险的事情，勇敢不是做败坏的事情，勇敢是做对的事情。所以你看大卫，他有两次可以暗杀扫罗，记得吗？一次是在隐基底的旷野，他在那个地方，扫罗讲不好听的，就在那个地方大解。我讲大解，因为是圣经讲的。哦，他在那个地方大解，就是上厕所。其实他那个地方旷野都上厕所，你懂这个？大卫也很勇敢，哦，忍臭气，这个很靠近，非常的靠近他。其实大卫可以一刀把他刺死，他就不必逃了。当时扫罗一直在追杀他，一刀把他刺死，他就回去耶路撒冷，反正沙漠都告他了嘛，做王了。他可以一刀把他刺死，就回去高高兴兴回去耶路撒冷打胜仗。不过你看大卫没有，大卫就是剪掉他的衣襟的一个部分，来告诉扫罗说，我是没有心思要害你的。第二次扫罗当时他聪明了，他躲在一个营地里面，这个晚上他在营地里面的时候，周围都是他的将军啊，他在睡觉，每个人也在睡觉，所以他的将军、他的部队、整个武装部队都在包围扫罗。你懂大卫好像 Navy SEALs 啊，像是美国的 Navy SEALs 可以冲进奥沙马的那个地方，整个都周围都是包围的。你看大卫这么厉害，他可以这样子冲，他可以自己暗暗的进去扫罗的营地里面。我也不懂他怎么进去的，就是这样子，好像 Batman 这样，就进去扫罗的营地，然后呢，他也可以这样子杀死扫罗，他没有。扫罗有放过他吗？第一次有放过他吗？没有，还是追他。他可以说，好，现在我就杀他吧，既然他不放过我，既然我已经，他对我不义，我就对他什么？下一句话说，我真的不知道了，对不，对他对我不仁，我就对他不义，是吗？大概是这样。不过扫罗到了有这样吗？没有，大卫只拿他扫罗的枪，拿他的水瓶就离开营地了。哇 ，free entry 了，进去又出来，好像没有事情这样。因为大卫很勇敢、很勇猛的一个勇士，他勇敢不是因为他会做这些东西啊，不是。你懂大卫勇敢为什么吗？因为他有机会杀扫罗，他没有杀，他宁愿做对的事情。这才是真正的勇敢。弟兄姐妹，当时上帝兴起这些信徒们，你们要好好的审查你的行为，你要刚强。刚强做什么？不是做败坏的事情，你要刚强做对的事情，就是建造神的圣殿。这是神要他们回来的原因，建造神的圣殿。你要审查你的行为，你想想你现在在做天花板的你自己的房子，你自己的栽种，对吗？你要勇敢起来做对的事情，这才是真正的勇敢。有时候我们需要原谅一个人，这个需要勇气的。真正的勇气就是你原谅那个人，可能你做错事了，你需要人家的道歉，你需要告诉人说我做错了，你需要道歉。有时候道歉需要勇气的，有时候你需要对妈妈说，妈妈对不起，是我错了。神需要这样的人，这个世界更需要这样的人，人愿意勇敢说对不起，我错了。今天世界很多的危险 这个世界很多的危机，很多的困难，很多的苦难，都是造成很多人萎缩。应当给人不给，应当分享不分享，所以造成今天很多经济的这些的萧条，这些的危机，无论在欧洲，在希腊，在华尔街 Wall Street， 就是因为很多人不敢说他们错了。这个需要勇气，真正的勇气是做对的事情。所以亲爱的基督徒，你要勇敢，需要奉献，你要勇敢奉献，因为这是对的。你要做礼拜，你要勇敢地说这是主日，我要勇敢去做礼拜，因为这是对的。当有你的朋友叫你去做一些不对的事情，你的朋友叫你去不应该去的地方，你要勇敢 say no， 这才是真正的勇敢。可能人家会说，哦，你 don't dare， 你怎么长这么大没有抽过烟啊，你长这么大没有去过赌场，你长这么大没有看这些东西。他们可以笑你，他们可以讲你是 chicken， 对不对？他们可以讲你是这个那个。不过弟兄姐妹，真正的勇敢是愿意站在真理那个地方，是做对的事情，是做神喜悦的事情，这才是真正的勇气。神不是要我们寻道，神不是要我们做危险的，为主做危险的东西。有时候神要我们就是做对的事情，事发之前就要祷告。有时候连简单的这件事我们都没有勇气这么做，特别我们在外面跟那些朋友在一起的时候，这个是最好见证你基督徒的身份。你祷告，你在人的面前说，告诉见证说，我是神的儿女，这是神给我的，我要谢饭祷告。有时候连这个简单的东西有些信徒都做不到，失去那个勇气。我们需要这样的信徒起来勇敢。你懂当时 John Knox 是苏格兰一个很伟大的这个改革家，一个很伟大的改革家。我很喜欢 John Knox 这个传道人，他当然也有很多的缺点，他当然也做很多不应当做的事情，不过他一个很佩服，值得佩服的就是他很勇敢为主做见证。你懂当时他在苏格兰的文，苏格兰的时代，他很勇敢的传福音，他很勇敢的针对罪恶，他连王府的家庭，这些 royal family， 他都勇敢的来对付他们，对付他们的罪。当他知道有哪一个公主行淫的时候，或者哪一个这个国王行淫的时候，他都勇敢的讲出来。有一天他的朋友劝他说 ,John, 请你不要这么讲。我是你的好朋友，我才跟你说，如果你继续传这样的道的时候，这个世界会针对你的。你要传福音是好，你要传真理是好，不过你要小心，如果你继续讲到针对人，针对对罪的时候，这个世界会对付你的。你懂 John Locke 怎么回答他的朋友吗？他说，如果我站在神那个地方，这个世界针对我的时候，他讲一句话，我就针对这个世界。那我告诉你，讲这句话不容易的，讲这句话就马上孤单了，讲这句话他就要马上就跟这个世界完全分别为生了，讲这句话他就要活出他所讲的那句话了。有时候我们不敢说我们是基督徒，因为有时候我们真的有亏欠，不过 John Knox 不是，他勇敢就是站在那个地方。你懂他死的时候，有人在那墓碑写几个字，你有什么墓碑吗？怎么写什么字吗？他说，站在这个地方 John Knox 是一个谁也不怕，只怕上帝的人。上帝用他来影响整个苏格兰的宗教的文化，回到加尔文的神学，回到长老会的神学，再一次还是忠心的在神的面前。在大英国今天，有很多地方已经无神论了，只有苏格兰那个地方还有很多的教会是还是坚持他们的信仰的。欧洲的那一带可能只有苏格兰那个地方还是坚持他们的信仰，很多都是因为 John Knox 的影响而 坚持到现在还坚持他们的信仰。我们要勇敢做对的事情，虽然这个世界会针对我们，所以有时候我们 say no， 这个世界会讨厌我们。不过弟兄姐妹，我们要醒起来，我们不能够在这个世界一起的妥协。不应当做的事情我们要说 no， 当朋友叫我们做的事情我们要说 no， 我们要坚持我们的立场，在这个世界过不一样的人生。第三，什么是真正的勇气？真正的勇气是愿意负责任。那这些百姓回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，他们有一个责任，什么责任？就是建造神殿。所以神叫他们要刚强起来，因为他们有责任，他们的责任就是要建造神殿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什么是真正的勇气？真正的勇气就是你对事、你对神的工作、你对人有责任，这是勇敢。所以很多人为什么可以搞很多、可以搞很多婚姻之前的性行为，他们很敢做这些东西，不过就是不敢结婚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知道一结婚是很多很多的责任的，对不对？以前我们还没有结婚的时候，要去什么地方就去，对不对？我们要住谁的家就住谁的家，我们要几点回来就几点回来，没有什么好报告的。不过现在不一样了，现在又有孩子又有妻子，去什么地方要有责任感，对不对？要交代啊，这个地方我要去，可以不可以？好像今天我来这里，我太太也知道啊，哦，不然的话她起来，诶，怎么，啊，玉谦跑到哪里去了？都要交代的，要，因为现在不只是独来独往了。所以结婚有责任，所以有些很多这些，为什么很多情侣可以拖拖很久，就是不要结婚，不敢结婚，因为知道结婚就这样，就有代价了，对不对？有很多不同的代价，很多的责任。所以同样的，什么是勇敢？勇敢就是愿意负责。好像这些百姓这样，上帝要兴起他们负责神的工作。你要什么是真正的刚强起来？就是刚起神的工作。有时候我们开会一个很困难的地方，就是很多人开会的时候很敢给意见的，不避嫌的，很敢给意见的。哇，我们要做这个，我们要做那个，我们要去这个，我们这个，哇，很多很多意见，一大堆意见，不懂有没有想，还是当时灵感跑进来，很大堆，很敢讲。不过呢，谁负责？全部低下头。你负责？不是我。你负责？不是我。全部都不要负责。不过很敢讲，很敢给意见，很多意见敢敢讲出来。不过谁负责？没有人要负责。那我告诉你，那个不是勇敢。真正的勇敢是我提了，需要做吗？好，我做。需要负责吗？好，我负责。教会也是这样，弟兄姐妹，教会需要勇敢的信徒，对教会有责任，对教会有归属感的信徒。不是在那个地方埋怨，讲很多话，大声讲这个讲那个，不是。有事情他留下来我负责，这个就是勇敢。我们需要更多勇敢的信徒在教会里面。教会有事情，不只是大大声说有事情，不过他说我需要帮忙吗？我可以做什么？我可以为教会做什么？教会需要这样的人。有些信徒，你可以看得出他到底真的有勇敢吗？有时候就是看见教会有危机的时候，他还在吗？他还在吗？所以当时那些门徒记得吗？当耶稣说我要上耶路撒冷，我要受死的时候，彼得说你死我也死，记得吗？门徒，圣经怎么说？福音书怎么说？门徒也照样说：“是是是是是是，我们也跟彼得一样，你上次这样，我们也去。不过呢，危险来的时候，全部都跑。所以他们讲是的时候，都是凭血气讲出来的。真正的勇敢是，你说是，你就负责到底。你爱神，你爱教会，有时候你就是负责到底。”这个才是真正的勇气，不是你的声多大， 不是你的声音多大，乃是你到底有没有需要你的时候，你在哪个地方。教会需要这些勇敢的人，所以这批人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，神告诉他们，你要建圣殿，你要建圣殿，你要勇敢，你要刚强起来。我们明白什么是勇敢的，那我们要怎么勇敢？为什么这些百姓能够勇敢起来？两件事情。第一，就是要有清楚的目标跟看见。上帝提醒这些百姓，他们来的目的就是说，就是要建造圣殿，建造圣殿。所以什么能够给这些百姓勇气？就是要给他们看见，他们要建造神的工作。所以你看，有些你看报纸，有些那些做律师、做医生，有时候你读到报纸，你会发现他们怎样？他们放弃这些职业，你知不知道？他们可以一个月赚8万、10万，放弃，你懂做什么吗？不是做更高啊，做什么？有些做蛋糕，有些跑去做小生意，卖冰淇淋。他们本来是医生啊，本来是做律师，本来是哪一个公司的大 CEO。不过他们放弃这些工作，拿比较小的薪水来做这些事情，你懂为什么吗？他们会当这些记者反问他们的时候，他们常常讲一句话：这是我人生要的东西，这是我人生的目标。这是世俗的东西是对的，属灵这方面也是一样。你为什么能够勇敢站在神那个地方？除非你很清楚你的目标，你人生的身份是什么。你要清楚，你要清楚，我是基督徒，我跟这个世界就是不一样。为什么有些地方我敢说 no， 人家可以笑我，我说 no， 什么可以让你这个力量来说 no？除非你很清楚知道你是谁，除非你很清楚知道你人生的目标是什么，是荣耀上帝。你不清楚的话，有些事情你就妥协了，因为你不清楚。不过这些百姓，神要他们清楚，什么能够给他们勇敢继续刚强起来，就是神要他们看见，这是他们的目标，这是他们人生的目的，要建造神的圣殿，要有清楚的目标。弟兄姐妹，为什么今天你会勇敢的舍义奉献？可能当中有些是做大 CEO 的，我不知道，可能当中有些是做律师的，有些你们赚钱几十万的，我不知道，也许圣经很清楚的说要舍义奉献，圣经很清楚的说我们要支持教会的工作。你什么给你力量勇敢的奉献？什么给你这个勇气来把你当纳的给神？很简单，你要有清楚的目标，你知道这是荣耀神，这是为神做的，你才能够会勇敢起来。不然的话，有些基督徒连主日都不来了，他们怕明天考试不及格怎么办？特别是在考试的期间，真的很多信徒像哈该的时代讲，考试来了无影无踪，都不懂要不要报警，可以几个月不来，几个月不来团契，不来主日学，不来教会，因为明天考试，这个礼拜考试，这个月考试。其实这是一个很不好的一件事情。除非你不清楚，你清楚的时候，你清楚你人生的目标是要荣耀神，你清楚你人生是神是最大，你的一生的珍宝，你明白的话，你会勇敢做你知道应当做的事情。你不明白，你就怕，就好像这些百姓这样，他们忘记了他们侍奉是神啊，他们忘记了这是不是一个普通的 project， 他们忘记了是谁把他们从埃及领出来，现在从巴比伦领出来，忘记了，一怕的时候就看不见了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要勇敢， 你要看见明白清楚你在做什么。第二件事，什么能够给我们力量勇敢？刚才我们所读的哈该书第二章十到十九节的时候，我很快的说，你看这些百姓，神就告诉他们说，污秽的东西如果动的时候会不会污秽？会。神提醒他们，以前为什么他们会遇到这些东西，以前为什么他们会怕，以前为什么他们建造不起来，很简单，因为他们有污秽，他们有污秽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什么会使我们上胆？什么会使我们有胆怯的心，不敢做？第一，你没有目标，你不知道人生你在做什么；第二，你有无愧，你里面的心有愧，你的心在那个地方所都是什么？都是污秽的。为什么有些东西你不敢？因为你里面有亏欠。好，华人有一句话这么说，平时不做什么亏心事，半夜敲门也什么也不进。为什么有些东西，有些人这样事情，有些人讲得特别大声，不过同样的一件事情，其他人就不敢讲。你懂分别在什么地方吗？就是对这些事情有什么有亏欠。如果你是常常迟到的一个人，然后牧师叫你，你可以告诉另外一个弟兄叫他不迟到吗？我问你，你会敢说你不要迟到？你敢讲吗？你会很小声说，哎呀不要讲啦，我迟到你也迟到，没你管你我们彼此代祷，我们彼此鼓励你不敢大大声讲，不过你从来没有迟到过的，你就特别大声，我警告你，牧师已经托我了我们要敬畏神，我们要敬畏神，我们不能够对神没有礼貌，不可以，对不对？我们人就是这样。所以上帝告诉这些百姓，他们怎么能够再建造起来，除非他们离开这些污秽的事情。我们怎么，我不是说从现在开始你迟到你就 cannot say anything， 不是，我不是说从现在开始你不能够教导，你不能够责备，不是，绝对不是。我所说的就是，如果你对某些事情有愧的话，不说你不可以教导，不过你自己没有力量，你自己没有那种道德的权柄来讲，不说你不可以，不过你就是讲不出来。所以我们怎么能够勇敢叫人来传福音？除非你的生活无愧，对不对？为什么很多基督徒他们很难叫人来教会，很难请他们的同事，甚至很难请他们的家人来教会，因为他们不敢讲。因为也许这几年如果他们请他们来教会的时候，这些人会惊讶，哇，原来想不到你是基督徒，在这个办公室几年，我认识这么多年了，我想不到你是基督徒。有时候我们怕，我们在人的面前我们有愧，我们在人的面前我们跟他们妥协，他们讲什么我们也讲什么，他们穿什么我们就穿什么，他们吃什么我们就吃什么，他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，他们去什么地方我们就去什么地方。难怪要他们来教会的时候，跟他们传福音的时候，我们没有力气讲，我们没有力量讲，因为我们有愧。就好像这些百姓，为什么他们有时候建造不起来？上帝责备他们，因为你们污秽，你们污秽。上帝提醒他们，不行，离开这些地方，你才有胆量再一次建造我的圣殿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也是这样，我们要审查。所以上帝叫他们，你要审查审查审查你的行为。今天也是这样，我们要怎么被兴起来？我们怎么能够勇敢站在神的地方？第一件事不是听了就啊勇敢起来，不是，你要审查。有时候在生命当中有亏，难怪我们很多地方勇敢不起来。我们今天下午就要审查，我们在什么地方得罪神，我们要挪去。可能当中有些年轻人还在看污秽的东西，可能是你的电脑，可能到现在你还是看那些污秽的 DVD， 我告诉你，你要挪去，不然的话你永远不会勇敢做一个好的基督徒，你勇敢不起来。可能当中我不知道了，你们还有一些罪你们还隐藏住， 一些可怕的罪，一些误会的罪，你妻子不知道，你的丈夫不知道，你的父母亲不知道，我告诉你，上帝知道。你有，我也有。我们今天下午要审查我们的行为，我们要挪去，我们要告诉神说对不起，求你原谅，给我力量挪去我的亏欠，不然的话我是永远站不起来。为什么今天的信徒没办法抬起头来？为什么今天的信徒没有办法在教会好好的被神用？因为有时候他们心里知道我有亏欠，没办法。今天下午神要兴起我们，一件事就是审查，挪去我们的污秽。我不知道我们有什么罪，你有什么罪，我不知道，你只有你知道，我也知道我在什么地方有亏欠有软弱，我知道。今天我是对你们讲，我也在对我自己讲，我们今天要下定决心挪去这个亏欠，从现在开始过清洁的生活，完全人的生活，这样子我们才能够有勇气建造神的圣殿，不然的话没办法。最后当我们勇敢站在神那个地方的时候，有两个果效。第一，就是神的名一定得到荣耀。当你勇敢站在那个地方的时候，你知不知道从20节一直到23节，整个下半句给我们看见，他们历史也给我们看见，当他们勇敢的兴起来建造神的圣殿的时候，哈该把福音传给他们，哈该把神的道教给他们，他们不到4年，主前516年，当神的道传给他们，在主前520年的时候，主前516年，不到4年，整个圣殿就建好了，很快。其实4年的时间就能够把圣殿建好，他们拖到15年。不过4年一被兴起的时候，他们听从神的话，他们受感动，他们改变他们的行为，他们审查他们的行为，他们告诉神说，我们要兴起来，我们要勇敢站在神那个地方，从现在开始勇敢做犹太人，他们生命就不一样了，神的名就得荣耀了。你看见不到4年，整个圣殿建造好了，神的名马上得到荣耀。弟兄姐妹，当你荣耀神的时候，我告诉你，神也会尊重你。你勇敢站在神那个地方，可能这个世界会取笑你，可能你会觉得你亏损什么，不过我告诉你，你站在神那个地方，这是永远不错的，永远不会错的。你选择荣耀神，你选择 say no， 对的事情你选择说 yes。 你站在神那个地方，你做对的事情，你勇敢站在真理那个地方，弟兄姐妹，让我告诉你，这是蒙福的道路，一定蒙福，这是对的，神也一定加添我们力量。所以你看哈该书2:15-19的时候，神说什么？你看以前这些东西你所种的都没有收果，不过你看15节-19节的下半句，这里说什么？从今日起，我必赐福与你们。你读这句话，当时哈该时代的这些百姓一听到这句话，我告诉你，他们高兴得不得了，我必赐福你们。他们明白了，他们也看见神真的赐福他们。你要抓紧这句话，神今天要告诉你跟我，你勇敢站在神那个地方，他要赐福我们。你要相信这句话，你一定要相信这句话。有一天在这个皇后伊丽莎白第一的时代，他召集一个商人，他告诉这个商人说，我要你在这7年的时间，你放弃你的工作，你放弃你的生意，我要你帮我去印度做一件事情。这个是皇后伊丽莎白告诉伊丽莎白第一任告诉这个商人， 这个商人就问这个皇后，那我的生意怎么办？我去印度七年，我的生意怎么办？我的家庭怎么办？你懂英国的女王怎么对他说吗？他说，你照顾我的事情，我就照顾你的事情。我问大家，如果李显龙告诉你，你为 PAP 做事情，你为国家做事情，你照顾国家的事情，政府照顾你，你会说我怕，我还是怕，你问吗？不会的，对不对？如果李显龙总理说我照顾你，你去，你帮我做这件事，你会去吗？你马上收拾行李就去了，因为你知道总理一讲这句话，你下辈子就什么不必愁了，对不对？这个商人也知道，当皇后英女皇告诉他说你照顾我的事情，我就照顾你的事情，他马上去了，他知道他一辈子几十代不必愁了。弟兄姐妹，这些都是地面上的君王，他们的话不必，也不必管太多。不过告诉你，神今天要告诉我们，你站在我这个地方，我必赐福你们。你要相信这句话，你要抓紧这句话，你勇敢站在神那个地方，神说什么我就照顾你，我照顾你一辈子，我照顾你一生，我照顾你的家庭。这个比李显龙给我们的应许还要更尊贵，我告诉你，这个比英女皇给我们的应许还要更尊贵。上帝说我要照顾你，我必赐福你，我们要抓紧这句话。第二就是，当我们愿意勇敢站在神那个地方，我告诉你，你会影响周围的人，你会影响周围的人。就好像最后一节说什么，我要，他就告诉所罗巴伯，你勇敢站起来吧，我要因为我拣选你，我必以你为印，这是神说的。换句话说，他要用所罗巴伯带领以色列百姓再一次兴起来，不止他一个人要被兴起，因为他周围的人要被兴起。弟兄姐妹，当我们勇敢做决定的时候，不只是你一个蒙福，你知不知道？周围的人也蒙福。当我们在建造教会的时候，起初我们是在昆星路一个地方，所以我们在那边已经很多年了，我在那边长大的。不过大概我忘记，可能是90年吧，政府就把我们赶出去。政府说你不能用这个地方，我们要建一个学校，你们要出去。政府就赔我们一点点的钱罢了，一点点的钱叫我们出去。当我们出去的时候真的很困难，很多人在讨，我们在讨论到底要租地方还是买地方还是建地方。当然当时的时代跟今天的时代不一样，当时的困难也跟这个今天的困难不一样。当时要建造圣殿比较容易，好，我要说的就是比较容易，真的要找地方政府也比较容易。不过我们还是很困难，因为要建造圣殿要当时要800万，当时也不是一个很小的数目，所以大概需要800万买一个地方，我们看中一个地方要建800万。不过呢，我们可以选择比较便宜的，就是租一个地方，然后继续的就像每个月租金这样子，我们可以选。所以我们在讨论到底要哪个，要到底要做哪个决定。那我告诉你，教会需要领袖勇敢的事，好像所罗巴伯讲，如果每个人都说不要问我，怎样？你觉得怎样？不知道。不过你是牧师来，不知道。那我告诉你，那什么都不必做了。我们感谢主，今天我们有教会，我们现在有。当然，我要说多一次，就是当时的时代的情况跟今天完全不一样。今天你要建圣殿或者建一个礼拜堂，可以说不必谈了。要你没有几千万，你是建不到的。不过当时我们有这个机会，神给我们这个机会。当时很多圣灵说不要建，不要建。我们是基层的教会，我们教会跟你讲到现在没有一个医生的，我们的教会到现在没有一个大 CEO 的大老板，没有，我们全部都是基层的，不是嫁得势，就是普通的老师，普通的工作人员。800万怎么建？感谢神，我们当时有几个前辈，几位长老 几位牧师，他们勇敢说：“我们见吧，我们见，我们依靠上帝，我们见。”感谢主，就是有这些长辈们，他们做这个勇敢的决定，我们有今天的规模。我们今天能够享受一个很美丽的礼拜堂来敬拜神，就是因为当时有几位他们愿意勇敢做决定。做决定不容易啊，如果错怎么办？很不容易的做决定，不过需要有些勇敢站起来。不过因为他们勇敢做这个决定，我们后人就蒙福，我们后人就蒙福。因为当时有人做决定，才有今天的 World Vision。 当时有人勇敢做决定，今天印度才有教会，今天中国才有福音的兴起。因为当时有人做勇敢的决定，在历史的时代，在教会的历史的当中，有人曾经勇敢做决定，有人曾经勇敢说我们去，我们做这个工作。今天也是这样，我们需要祷告，我们需要更多的年轻人勇敢为主站起来，我们需要更多的弟兄姐妹勇敢的站起来，被兴起来做决定，跟从主，持守这个信仰，为主传福音，建造这个教会，建造神的殿。因为你这么做的时候，不但神荣耀神，不但神赐福我们，我们也会影响周围的许许多的人。今天在比较个人这方面也是这样，有时候你在罪恶的面前你说不的时候，你勇敢说不，我告诉你，不但你自己蒙福，可能也影响到周围的一些人。因为看见你，当你看他们看见你持守信仰的时候，他们也受到极大的影响。很多属灵的伟人，教会历史的伟人，他们能够被兴起来，很多就是因为他们受到别人的影响。你懂宋尚杰博士，我们很多华人教会都认识他。他当时他灵性上非常低落的时候，非常的低落，甚至他开始读佛教的书，开始思想其他佛教的或者其他宗教的信仰，他要放弃他的基督教的信仰了。当他在美国的时候，不过有一天他到一个教会，他听见一个17岁的小女孩，她也许是主日学老师吧，她勇敢站起来，17岁罢了，她在那个地方做见证。宋尚杰博士就是因为她，因为这个小小年轻的女孩子在那个地方热心为主传福音，为主持守信仰。因为当时进化论无神论非常的狂张，在整个大学，美国大学的时代。不过这个年轻的小女孩，她勇敢为耶稣基督做见证，宋先杰博士受感动，她完全得改变，就是因为她。今天我们也是如此，周围的人都在看着你跟我，可能你的孩子，你的父母亲，你的丈夫，你的妻子，你的同事，你的朋友，我告诉你，他们在看着你跟我，看我们有没有勇敢。特别在恶事的时候，特别在危机的时候，特别在需要做决定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勇敢站在神那个地方。有时因为我们做那个决定，他们也受影响。有时候几年过后，有人跑到你的面前，你可能以为这个同事不会去教会的，不过他去教会了。可能有很多年后，那个朋友跑过来，谢谢你说，某某姐妹，几年前我看见你在办公室为主做见证，我虽然从此就没有再见到你，不过就是因为你我信了耶稣，就是因为你我觉得去教会是值得的，就是因为你跟我在历史的一个时候，我们勇敢站在神那个地方。有时候事情就不一样了。就求神帮助我们，在哈该的时代是这样，神使用哈该兴起那一代的人， 继续做神的工作，也完成神的工作。所以求神也帮助我们能够听见神的话，愿主的灵感动我们，愿主的灵兴起我们这里的每一个信徒，使我们勇敢站在神那个地方被兴起来，使我们的心再次归给上帝，再次专心在神那个地方敬畏神，使我们再一次有刚强的心，不再灰心了，明白真理，明白我们的身份，追求神的真道，建造神的殿。最后求主也加添我们力量，兴起来不再有胆怯的心，乃是勇敢的心来做神要我们做的工作，使我们今天的日子，我们过去以后回头一看，没有浪费的，没有白过一生的，好叫我们人生有目标有意义，能够过个荣神益人的日子。求主帮助我们，与我们同在。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人的话停止了，愿你的话继续停留在人的心中，做感动，做激励，做改变的事工。主啊，帮助所讲的所听的人，主啊，让我们大家再次降服在神的道，你的灵动工，帮助传道者，帮助听道者，都再一次得到建立，得到帮助。我们都是你无用的仆人们，我们都是你所拯救的儿女。主啊，你帮助我们再次接着神的话，我们得到警戒，得到提醒，也让我们的灵被苏醒起来，从今以后努力勇敢的站在神那个地方，来为主完成神所托付我们的事工，好叫我们今生没有白过，今生过一个丰盛的日子，分别为圣的日子。因为我们清楚知道，当主再来的时候，主也一定再来，我们必能够荣耀的迎接主的再临。主啊，求你给我们这样的盼望，给我们这样的看见，使我们持守这个尊贵的信仰，特别在这个邪恶的时代，主啊，让我们没有放弃，让我们继续的站在主的脚前，祷告感恩交托，奉主耶稣宝贵的名求，阿门。